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白宫星期五闭口不谈川普总统是否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谈话进行了录音，或者那些有晚宴宾客的人是否进行了录音。美国总统川普与被解雇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之间的矛盾继续升级。川普发表推文暗示今年早些时候他们之间的对话被秘密录音。川普星期五早晨发表推文说，在詹姆斯科米向媒体透风之前，他最好期待我们之间的对话没有录音带。在每日简报会上，当被一名记者问到这个推文时，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一再说总统对此没有更多补充，但是斯派塞说这个推文不是威胁，他只是在陈述一件事实，这个推文不言自明。川普星期二将科米解职，此前科米正在领导对总统竞选团队与莫斯科相互串通的指控的调查。英国医院和西班牙公司受到了大规模的网络袭击，袭击似乎正在漫步到全球其他组织。星期五，英国各地的大批医院受到网络袭击，导致其电脑系统瘫痪，迫使病患取消预约。英国国民保健署说，医院电脑受到一种被称为勒索软件的攻击，它锁定电脑系统，直到受害人同意向攻击者支付赎金才能解锁。同样的事件据报也发生在美国、中国、俄罗斯、葡萄牙、意大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莫斯科网络安全公司卡巴斯基研究室全球研究与分析部主任科斯廷拉尤说，他记录了使用勒索软件对74个不同国家的45000次攻击，而且数字还在迅速增加。据社交媒体上贴出的照片显示，受到病毒传染的电脑会出现以下信息：哎呦，你的文件被加密了，并且索要价值300美元的比特币，这是一种匿名的网络货币。据报，英国国民保健署至少有16个组织受到勒索软件的攻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五表现得既对抗又缓和，他说他定于下周与川普总统的会谈可能标志着这两个北约盟国之间关系的新开端。美土关系在叙利亚问题上越来越南辕北辙，但是埃尔多安提醒说，华盛顿为打击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大本营拉卡而武装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决定破坏了土耳其和美国之间的战略关系。他警告说，土耳其部队将继续针对库尔德民兵展开军事行动，不仅是在伊拉克，也包括在叙利亚北部和美国结盟的人。这位土耳其领导人是在离开安卡拉前往中国停留之前讲这番话的，他的讲话比本周早些时候他对美国武装叙利亚库尔德人提出的尖锐批评要更加微妙，并且与土耳其官员最近对美国的批评形成反差，他们警告将会有严重后果。埃尔多安说，美国仍处于过渡时期，我们必须要更加审慎和敏感。一些媒体星期五报道说，埃尔多安的讲话对下周的会谈是一个好的兆头，但是土耳其前国会议员厄德米尔却不肯定。他说，埃尔多安的做法一直是在评论川普总统时极为小心，他倾向于让他的助手发表更为严厉的措辞。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天将前往中国，与另外27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发起的这个庞大的计划旨在通过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把亚洲、非洲和欧洲连接起来，振兴古代的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路线。中国计划投资数百亿美元来资助这个雄心勃勃的宏伟计划，不过到目前还没有说明如何具体的推动这个计划。由于缺乏这个计划的细节和长远目标，一些观察人士得出结论说，新丝绸之路只是政治性和象征性的，但是莫斯科的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的参与主要是为了钱。中国近几年来在“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投入了3000多亿美元。中国官员说，在这次北京会议上将签署50多项协议。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2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的内容是 Richard 要出门，他的妻子 Marilyn 恋恋不舍， Richard 呢就出主意让 Marilyn 向老板请假，和他一起去西雅图。
Marilyn 要给服装店老板 Rita May 打电话请假。别看这是 Richard 出的主意，他在电话旁边等着，比打电话的 Marilyn 还紧张。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Finger, F-I-N-G-E-R, Finger, 名词，手指。
Wonder, W-O-N-D-E-R, Wonder, 动词，感到，想知道。
Appreciate, A-P-P-R-E-C-I-A-T-E, Appreciate.动词，赞赏，感激。
Reservation, R-E-S-E-R-V-A-T-I-O-N, Reservation, 名词，预约，预定。
这一节课文的内容比较简单，基本上都是在电话上的交谈。请大家在听课文的时候，注意打电话时用的语气和口气。特别要注意怎么样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下面请听课文。
5-5-5. Wish me luck, Richard.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0-4-7-7.
Come on, Rita May, say yes.
Shh, it's ringing.
Rita May Originals, may I help you?
Hi, Jenny, it's Marilyn. Is Rita May there?
Yes, she just came in.
May I speak with her, please?
Is she there?
She's coming to the phone. Shh, shh.
Hello, Rita May speaking.
Hello, Rita. This is Marilyn.
Marilyn,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 was wondering, could I take my vacation next week?
Aren't you working tomorrow? Why don't we discuss it then?
If this is a bad time for you, I guess I could wait until tomorrow...But...
Ask her now.
Marilyn, are you there?
But I would rather talk about it now.
Well, all righ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I've been working hard all summer, and I still haven't taken my vacation. I know all your workers get 2 weeks vacation every year. I'd like to take my 2 weeks starting next week.
Well...This is very short notice.
I'm sorry, Rita. I know I'm not giving you much time to find someone to take my place, but I suddenly have a chance to travel with Richard for a little while.
Mm. Marilyn, you are an excellent employee. It is short notice, but I'm sure I can find someone.
Oh, Rita,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Thank you. I'll 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then.
Well, what did she say?
She said yes!
Hooray! Glacier National Park, here we come!
Richard,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this park.
Why didn't we think of this idea earlier? You'll need to buy a few things for the trip.
I think I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in time.
And I can help you. To start with, I'll call the airline and make the reservation right now.
Good idea. Here's the phone book.
A is for airline. Here we go. Northwestern Airlines. Glacier National Park. How high did you say Mount Cleveland was?
Over 10,000 feet. Gee, maybe I should knit myself a sweater.
Northwestern Airlin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It's for Marilyn Stewart. Her credit card number is...
接下来我们分段听课文。第一段的内容是 Marilyn 打电话给老板请假， Richard 在旁边紧张的沉不住气， Marilyn 让他不要出声。电话打通了， 那么老板同意给价吗？好，我们听了这一段就知道了。
Five, five, five. Wish me luck, Richard.
五五五，祝我好运吧 ，Richard.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我已经把两个手指交叉起来，祈求好运了。
4, 7, 7
Come on, Rita May, say yes.
快点 ，Rita May， 就说行。
Shh, it's ringing.
Shh, 打通了。
Rita May Originals,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Rita May 新颖服装店，有事吗
？Hi, Jenny, it's Marilyn. Is Rita May there?
你好 ，Jenny， 我是 Marilyn。Rita May 在吗
？Yes, she just came in.
在，她刚进来。
May I speak with her, please?
请叫她接电话好吗
？Wish me luck, 祝我好运。通常都是祝别人好运，特别是在即将从事一项新的工作或者一个新的项目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发出美好的祝愿。朋友们会对你说。Good luck.
在美国换工作是很经常的事情。和同事告别，准备开始新的工作的时候，朋友和同事也会说 Good luck.
不过 Marilyn 对 Richard 说 Wish me luck 是表示他自己也没多大信心，要 Richard 祝愿他请假能够成功。
Marilyn 打电话给老板请假，说明啊，他愿意碰碰运气。Marilyn was willing to try her luck.To try one's luck, 碰运气。哎，小华，你不想买点彩票 ,try your luck, 碰碰运气吗？
算了吧，只有极少的人才有那样的运气。I do not want to try my luck. 中彩的人啊，没几个。
美国人啊，有的时候也很迷信，他们倒不是烧香拜佛，他们啊，有他们的做法。比如说，把两只手的食指和中指交叉重叠起来，就是表示啊，希望运气好，想做的事能够成功。所以 Richard 说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我已经把我的手指交叉重叠起来，希望我太太能够请假成功。
如果不知道这种手势是希望带来好运的意思，那就很难听懂这句话。所以呢，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加了一句，祈求好运。这个呢，也说明文化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要学好一种语言，就一定要了解相关的文化。
Marilyn 说 ，"It's ringing"， 就是电话铃响了，耳机里听到对方的电话铃响，也就是打通了。
打电话和接电话的时候呢，有一些常用语，在美国的公司啊、商店呀、啊，甚至在一些家庭，接电话的第一句话呢，往往要先告诉对方你是哪里。课文里接电话的女士说。Rita May Originals, may I help you? 这个呢，就是在接电话的时候非常标准的用语。
那么公司的顾客服务中心员工在接电话的时候，通常还会报上自己的名字。比如说，有个公司名字叫 Prosperity， 中文呢可以把它称为兴旺。你如果打电话到 Prosperity 公司的总部的话，接电话的小姐就会说 ，Prosperity Headquarters, this is Lisa, how can I help you?这是兴旺公司的总部，我是 Lisa， 我能怎么样帮您忙呢？
美国人在接电话的时候经常说 How can I help you? 按照字面的意思，那确实就是我能怎么帮你忙呢？但是中国人很少在接电话的时候这么说。
对，中国人习惯说有什么事吗？实际上意思就是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的吗？所以在翻译的时候要注意两种语言的习惯说法，而不要拘泥于字面上的意思。
打电话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种习惯说法，如果打电话人找的就是你，他可能会说 May I speak to 玉文，你该怎么回答呢？在中文里呢，你会说我就是玉文啊，可是在英文里你就一般不说 I am 玉文。
是的，我应该要说啊 This is she。 那么哎，要是我打电话找你，May I speak to 萧华？
那我就说 ，This is he， 这就是他。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 Marilyn 和老板 Rita May 的对话。对 Marilyn 来说，这是她能不能和丈夫 Richard 一起旅行的关键。
Is she there？
她在吗
？She's coming to the phone. Shh, shh.
她来接电话了。嘘。
Hello, Rita May speaking.
喂，我是 Rita May。
Hello, Rita. This is Marilyn.
你好 ，Rita， 我是 Marilyn。
Marilyn, how are you?
Marilyn, 你好吗
？Fine, thank you. I was wondering, could I take my vacation next week?
好，谢谢你。我在想，我能不能下个星期休假
？Aren't you working tomorrow? Why don't we discuss it then?
你不是明天来上班吗？为什么不等到明天再说
？If this is a bad time for you, I guess I could wait until tomorrow, but
如果你现在不方便的话，我想我也能等到明天。不过
，Ask her now，
你现在就问她。Marilyn 想请假，但是口气呢又不敢太硬。Richard 迫切地想要太太请到假，就在旁边一个劲儿地鼓动。而有权决定让不让 Marilyn 休假的 Rita 又不明就里，要让 Marilyn 等到明天上班的时候再说。
Marilyn 提出要求的时候说 ：“I was wondering. Wonder 在这里的意思是想、考虑。说 I wonder 是表示礼貌，征求对方的同意。”I wonder if I could ride in your car. 我想能不能搭一下你的车，实际上也就是在问我能不能搭你的车呢。
Rita 虽然是 Marilyn 的老板，但是她讲话呢也相当的客气。她没有直截了当的说明天再谈吧，而是用了问句 ：“Aren't you working tomorrow？” 你不是明天要上班的吗？和 ：“Why don't we discuss this then？” 我们为什么不到那个时候再谈呢？
老板啊，没有一下子拒绝 ，Marilyn 呢就继续用非常客气的口气，他说 ：“If this is a bad time， 就是如果现在和你说话不方便的话。”
那 Richard 听得 Marilyn 客客气的兜圈子，好像要退却，就着急了，不由得对 Marilyn 说了一声：“现在就问他 ，Ask her now。”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哎，你怎么改说评书了？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看看 Marilyn 怎样说服老板准许她休假。
Marilyn, are you there?
Marilyn, 你还在电话上吗？
But I would rather talk about it now.
但是我还是想现在就谈。
Well, all righ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那好吧，你有什么想法？
I've been working hard all summer, and I still haven't taken my vacation. I know all your workers get 2 weeks vacation every year. I'd like to take my 2 weeks starting next week.
我整个夏天工作都非常努力，到现在为止还一直没有休假。我知道你的工作人员每年都有两个星期的假期，我想从下星期开始休两个星期的假。
Well...This is very short notice.
这很突然。
I'm sorry, Rita. I know I'm not giving you much time to find someone to take my place, but I suddenly have a chance to travel with Richard for a little while.
对不起 ，Rita， 我知道我没有给你多少时间去找人接替我，但是我忽然有机会和 Richard 一起出门几天。
Marilyn, you are an excellent employee. It is short notice, but I'm sure I can find someone.
Marilyn, 你是一个出色的雇员，你提这要求有点太晚，但是我肯定能找到人。
Oh, Rita,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Thank you. I'll see you tomorrow.
Ah, Rita, 我非常感激你，谢谢，明天见。
See you then.
明天见。
Marilyn 听到老板说要明天再谈以后，她说 But I would rather talk about it now. 我还是想现在谈。I would rather 是表明自己意见的一个婉转的说法。
Notice 做名词的时候是通知的意思。在美国，虽然员工有权休假，但是如果要休假呢，你需要提前告诉老板，这样呢工作好安排。这样的通知就叫 Notice。
一般的情况下，老板不太喜欢雇员临时的提出请假要求，但是 Marilyn 是个杰出的雇员，所以老板 Rita 就一口答应了。Marilyn 高兴之余，也没忘了说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我非常感谢。
电话打完了， Marilyn 心里自然高兴，但是在旁边的 Richard 还不知道呢。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也是最后一段。
Well, what did she say?
怎么样，她说什么？
She said yes.
她说行。
Hooray! Glacier National Park, here we come.
太好了，冰川国家公园，我们来了。
Richard,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this park.
Richard, 我一直就想去这个公园。
Why didn't we think of this idea earlier? You'll need to buy a few things for the trip.
我们怎么会没早想到呢？哎，你需要买几件路上用的东西啊。
I think I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in time.
我想我来得及准备一切。
And I can help you. To start with,I'll call the airline and make the reservation right now.
我能帮你。首先我给航空公司打电话，现在就给你订飞机票。
Good idea. Here's the phone book.
好主意，我给你电话簿。
A is for airline. Here we go. Northwestern Airlines. Glacier National Park. How high did you say Mount Cleveland was?
A.是航空公司的第一个字母，航空公司，哎，找到了，西北航空公司。哎，你说克利夫兰山有多高来着？
Over 10,000 feet. Gee, maybe I should knit myself a sweater.
10,000多英尺，哎，也许我应该给自己也织件毛衣哦。
Northwestern Airlin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It's for Marilyn Stewart.Her credit card number is...
西北航空公司吗？我要订票，是给 Marilyn Stewart。她的信用卡号码是。一听 Marilyn 可以休假， Richard 非常兴奋，两个人就立即开始做准备了。
Marilyn 说 ,I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in time. 我来得及准备一切。In time, 及时，也就是指在动身以前能够完成。
Make reservations, 预定。飞机票啊，酒店呀，餐厅啊，或者其他的活动都可以预定，也就是 make reservations。
比如说，我们几个朋友准备星期天出去吃晚饭，我就打电话去一个餐馆订座位。我说 ,I woul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 dinner party on Sunday.
那祝你们晚餐愉快咯。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请大家注意打电话的时候的表达方式。
5555 Wish me luck, Richard.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Oh 477.
Come on, Rita May, say yes.
Shh, it's ringing.
Rita May Originals, may I help you?
Hi, Jenny, it's Marilyn. Is Rita May there?
Yes, she just came in.
May I speak with her, please?
Is she there?
She's coming to the phone. Shh.
Hello, Rita May speaking.
Hello, Rita, this is Marilyn.
Marilyn,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 was wondering...Could I take my vacation next week?
Aren't you working tomorrow? Why don't we discuss it then?
If this is a bad time for you, I guess I could wait until tomorrow, but...
Ask her now.
Marilyn, are you there?
But I would rather talk about it now.
Well, all righ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I've been working hard all summer, and I still haven't taken my vacation. I know all your workers get 2 weeks vacation every year. I'd like to take my 2 weeks starting next week.
Well, this is very short notice.
I'm sorry, Rita. I know I'm not giving you much time to find someone to take my place, but I suddenly have a chance to travel with Richard for a little while.
Marilyn, you are an excellent employee. It is short notice, but I'm sure I can find someone.
Oh, Rita,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Thank you. I'll 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then.
Well, what did she say?
She said yes!
Hooray! Glacier National Park, here we come!
Richard,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this park.
Why didn't we think of this idea earlier? You'll need to buy a few things for the trip.
I think I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in time.
And I can help you. To start with, I'll call the airline and make the reservation right now.
Good idea. Here's the phone book.
A is for airline. Here we go. Northwestern Airlines. Glacier National Park. How high did you say Mount Cleveland was?
Over 10,000 feet. Gee, maybe I should knit myself a sweater.
Northwestern Airlin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It's for Marilyn Stewart. Her credit card number is...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did Marilyn do to take leave? She called her boss. Did her boss agree to her leave request?She was reluctant at the beginning, but finally agreed. Why was Marilyn's boss reluctant at first? It was a short notice. What did Richard do after Marilyn's boss agreed to her leave request?He immediately started making reservations with an airline.
收听美国英语第32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 白宫星期五闭口不谈川普总统是否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谈话进行了录音，或者那些有晚宴宾客的人是否进行了录音。美国总统川普与被解雇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之间的矛盾继续升级。川普发表推文暗示，今年早些时候他们之间的对话被秘密录音。川普星期五早上发表推文说，在詹姆斯·科米向媒体透风之前，他最好期待我们之间的对话没有录音带。在每日简报会上，当被一名记者问到这个推文时，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一再说总统对此没有更多补充。但是斯派塞说，这个推文不是威胁，他只是在陈述一件事实，这个推文不言自明。川普星期二将科米解职，此前科米正在领导对总统竞选团队与莫斯科相互串通的指控的调查。英国医院和西班牙公司受到大规模的网络攻击，似乎已经漫步到全球其他组织。星期五，英国各地一大批医院受到网络袭击，导致其电脑系统瘫痪，迫使病患取消预约。英国国民保健署说，医院电脑受到一种被称为勒索软件的攻击，它锁定电脑系统，直到受害人同意向攻击者支付赎金才能解锁。同样的事件据报也发生在美国、中国、俄罗斯、葡萄牙、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全球研究与分析部主任科斯廷拉尤说，他记录了使用勒索软件对74个不同国家的45000次攻击，而且数字还在迅速增加。据社交媒体上贴出的照片显示，受到病毒传染的电脑会出现如下信息：哎呦，你的文件被加密了，并且索要价值$300的比特币，这是一种匿名的网络货币。据报，英国国民保健署至少有16个组织受到勒索软件的攻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五表现的既对抗又缓和，他说他定于下周与川普总统的会谈可能标志着这两个北约盟国之间关系的新开端。美土关系在叙利亚问题上越来越南辕北辙，但是埃尔多安提醒说，华盛顿为打击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大本营拉卡而武装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决定破坏了土耳其和美国之间的战略关系。他警告说，土耳其部队将继续针对库尔德民兵展开军事行动，不仅是在伊拉克，也包括在叙利亚北部和美国结盟的人。这位土耳其领导人是在离开安卡拉前往中国停留之前讲这番话的，他的讲话比本周早些时候他对美国武装叙利亚库尔德人提出的尖锐批评要更加微妙，而且与土耳其官员最近对美国的批评形成反差，这些官员警告会有严重后果。埃尔多安说，美国仍处于过渡时期，我们必须更加审慎和敏感。一些媒体星期五报道说，埃尔多安的讲话对下周的会谈是一个好的兆头，但是土耳其前国会议员厄德米尔却不肯定。他说，埃尔多安的做法一直是在评论川普总统时极为小心，他倾向于让他的助手发表更为严厉的措辞。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天将前往中国，和另外27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发起的这个庞大的计划，旨在通过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把亚洲、非洲和欧洲连接起来，振兴古代的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路线。中国计划投资数百亿美元来资助这个雄心勃勃的宏伟计划。不过到目前还没有说明如何具体的推动这个计划。由于缺乏这个计划的细节和长远目标，一些观察人士得出结论说，新丝绸之路只是政治性和象征性的。但是莫斯科的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的参与主要是为了钱。中国近几年来在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投入了3000多亿美元。中国官员说，在这次北京的会议上将签署50多项协议。另外，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北部，有一人经化验呈伊波拉病毒阳性。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向俊波日前呢被正式免职接受调查。与此同时呢，邓小平家族成员吴晓辉执掌的安邦人寿保险公司也处于风口浪尖之上。中共对金融领域展开密集反腐炮火，过去几年至少有53名金融领域官员涉腐被查，其中央行和银监会、证监会以及保监会所谓一行三会涉案人员已达10人。此外，肖建华等一批充当中共高层权贵集团白手套的金融大鳄也相继落网，金融领域权贵利益集团的黑幕有待全面揭开。为什么中共对金融界频频出重手？金融领域权钱交易的这个利益集团黑幕究竟有多黑？金融腐败给国计民生带来的风险有多大？中共有没有决心和能力彻底揭开黑幕，解决金融腐败的问题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从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大家好。
在北京啊，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讨论的呢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欢迎胡平先生，谢谢主持。
随着这个保监会主席向俊波被正式宣布免职调查，外界猜测呢，中国进入了金融反腐年，日后将会有更震撼的消息传出。那么首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中共最近为什么对金融界反腐频频出重手？那么金融界的这个腐败问题究竟有多大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直知道中共是靠二杆子，枪杆子里出政权，然后还有笔杆，但是现在这个要维持这么一个政权，没有钱袋子也是不行的。那么现在这个金融腐败到了今天这样的程度，我觉得跟中共的政治体制有直接的关系。
嗯，
也就是说中共自己造成了这样一个恶果，而且呢这个癌症已经进入晚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家感觉这个资金不安全，政权这个风雨飘摇，那么这个投资的前景也不明朗。
嗯，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有大量的资金在悄悄的这个撤离中国，那么这中间呢也有就是很大量的这个权贵集团，他们有的已经是提前把财富通过这个比如说加勒比的离岸账户，比如巴拿马的离岸公司，比如存入瑞士银行等等各种方式，在好几年以前就已经这个在他转移他们的资产。那么现在呢，我们最近看到的，比如有一些个这个中国富豪在海外的投资或者是这个商业项目受阻，一个我们看到这个王健林的万达对好莱坞一个项目的这个收购就停止了。
嗯，
另外这个吴晓辉他和这个川普的女婿的一个这个项目的谈判也被叫停了。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毕竟就是你们这些红色家族、红色权贵，你们是靠着这个政权，你们个人、你们的家族才发了这么大的财。
嗯，
而现在如果说你把资金通过这种投资的方式来洗走，把这个国内的这个资金抽空，那这个对于现任的领导人，因为他现在还在争取连任，人家还要做五年甚至不止五年甚至不止连任一届，那你让人家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就造成了一个这个很尖锐的矛盾，就是你们大家把家里我们这个主业都搬空了，那我这个皇上还怎么当？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呢为此我觉得 必须要出手来这个整肃金融寡头，这一步呢是非要走不可。
嗯，
要再不走的话，就是这个政权就没有安全可言。这个和普京当年对这个金融寡头的开战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就是说呢，他不能够容忍这些金融寡头来控制这个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嗯，
甚至于给这个未来的这个领导人就是即将连任的领导人或者对这个政权的未来造成重大的威胁，
嗯，
所以为此我觉得他必须要出手，这个也是不得不这样做。
好，
谢谢。
那张立凡先生呢，刚才讲了这个金融腐败这个问题，那种种迹象现在看来呢，金融腐败的确已经成为中国当权者的这样一块心病。那么纽约胡平先生，我请教您，您怎么看当前中国的金融腐败的这个问题？问题究竟有多大呢？
中国金融腐败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
嗯，
一方面呢，就是这方面所涉及的金额是十分的巨大，和金融界的这个腐败相比，其他方面的腐败那都是小巫见大巫。就像不久前大家国内热播的这个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啊，开头有一个这个小官巨贪，虽然是住筒子楼吃炸酱面，可是呢，他有一个秘密的豪华别墅，那卧房里整整一堵墙都是人民币的现钞，那个床的那个床垫下也都是人民币的现钞。可是这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怎么能算那个大贪呢？真正的大贪，他的财产哪还有谁还用这个人民币的现钞来作为载体呢？再说你有这么多人民币现钞，那无非就是下面的人给那个行贿给你送来的。那这些人，你像大包小包的拎着这个人民币的现钞，这个档次也未免就太低了嘛。所以大家都很清楚，实际上在中国呢，那个最严重的腐败是发生在一个金融界，而且在当代经济生活中呢，金融这一块扮演了非常非常吃重的角色，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家包括出现经济危机，常常也都是金融这一块开始，包括这个上个世纪的90年代的这个亚洲的金融风暴啊，包括本世纪2008年的这个欧美的这个金融危机啊，那都可见的金融问题在当代经济中是那个多么重要。而在中国呢，这个金融业这一块呢，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后来那个WTO 之后才开始出现的。而它从一开始呢，就是在中国政府的这个一手的垄断和把持下进行的，所以它从一开始那就和腐败可以说就结下这个不解之缘。因此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本来就是和那个腐败是几乎是同步进行的。那么现在，所以中国现在腐败问题，金融腐败的一律像金额特别巨大，那动不动就是那个要叫这个几十亿、几百亿、上千亿等，还甚至还更高。另一方面呢，就是在金融腐败，它所涉及的官员的层级也是最高。对，那我们从我们现在得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来看，那恐怕这个在政治局这一级来说，不管是现任的还是已经退休的，恐怕那个和这金融腐败没有关联的人，大概是如果有的话，恐怕也极少极少。这就涉及到大量的这个中国现任的以及这个离任的这么一些最高级的官员。
嗯，
他们到也正因为他们有这种背景，有这种后台，所以金融腐败才可以这个发展到今天如此这么严重的程度。那反过来也说明一个构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呢，那就是说你现在中共要反金融腐败，你反不反得下去？你怎么个反法？它可能会引出什么样的后果？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对金融腐败的问题都特别关注的原因。
好的，现在呢有一些网友他们已经发了一些问题。首先呢，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西头人说：“请问 VOA 今晚和平先生怎么没有来呢？” Letter Ring Post 的他也请教我们这个问题：“和平先生去哪里了？”这里呢，我要说一下，和平先生呢，出于他自己的这个原因和理由，他要离开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呢一段时间，我们对此呢表示理解。那么我们知道和平先生呢跟我们在时事大家谈这个论坛上呢合作了很长时间，他做出了许多精彩的和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以及论述，我们对此呢表示衷心的感谢。 另外，经过研究决定呢，我们继续保持星期一我们时事大家谈呢，这个是固定嘉宾的这样一个模式。经过研究呢，我们邀请纽约的胡平先生加入我们来加盟。胡平先生，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我们相信呢，胡平先生的加入必定使我们这个星期一时事大家谈节目呢，进一步增添光彩。好，我们来继续这个讨论。刚才两位嘉宾呢，都谈到了，都从宏观上谈到了这个中国金融腐败这个严重的程度。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具体的个案。我们看到这个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吴晓辉，他旗下的这个安邦保险呢，目前正处于风口浪尖之上。继官方媒体不断揭底曝光之后，有关当局呢，这个日前还以违规的名义对他进行了重罚。那么张先生，安邦保险呢，算得上是官商结合的一个典型。那他有没有这个权钱交易这样一个问题，外界呢对此议论纷纷。我想请问张先生，您了解这个义务吗？您有什么观察和评论？
我当然不了解他的内幕了，他们的内幕怎么会告诉我呢？但是呢，这个我也看到了，就是这个最近的这个财新传媒对这个邦的起底啊，当然这个目前来讲，我们知道这个胡特利女士和郭文贵先生正在大战，
嗯，
那么但是呢，我认为这个对安邦的这个起底啊，他还是有他的专业水准，就是说啊，他做了相当多的调查啊，那么他也谈到，就是说有86名个人投资者用5.6亿元的资金投资于49家号称注册资本24亿元的企业，再通过层层类似幼蛇吞巨象的控股方式，撬动对安邦98%的股权，600多亿元的注册资金（括弧是111倍的资金杠杆）和超过19000亿元，19000亿元的资产，是超过了3400倍的资产杠杆。
嗯，
这样的这种做法这样的这个高超的金融技巧，如果没有这个权力和这个金钱的这个勾兑的话，怎么可能实现？
嗯，
所以我觉得前一段我们都在热议一个赵薇，说赵薇通过一个壳公司以6000万撬动了50倍的杠杆，以30亿元并购一家上市公司，这个比起来呢确实是小巫见大巫了。那至于说安邦现在对这个财新的反击啊，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比较的无力，他无非是想证明就是吴晓辉还是邓家的孙女婿，
嗯，
但是这是一个个人问题啊。这个我看这个何金莲女士也写了篇文章，就分析这个事儿。她强调她是这种太子党家族的身份，其实这没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呢？这么说呢？就是实际上她也就是个姑爷啊。现在不是说有3种爷吗？一种是少爷，啊，一种是姑爷，还有一种是师爷。无非就是这个权力的结构中间，它属于这个姑爷这一层的。但是呢，我的观察，其实它也只是一个白手套。
嗯，
因为这个现在有一些的这种红色家族控股的公司，他们是可能会找一个年轻人来当女婿或者当前两，然后呢，背后由各个家族来加以控制。
嗯，
所以我认为吴晓辉背后是谁，这个才是大家最需要关注的事情。这个其实当然，既然讲到了安邦，我们也应该提一提海航。其实海航的情况和安邦也是非常相似。
嗯，
一个非常神秘的号称慈善机构的组织投资作为海航的这个股东。现在海航的股东到底是谁，大家谁都搞不清楚。
嗯，
但是他同样是一少量的这个投资撬动了巨大的这个巨大的资本啊。这种情况我觉得如果要查安邦也应该查海航。
好，
谢谢。
那我们就这个问题来继续请教纽约的和平先生。习近平他不久前呢指出说中共党内存在利益集团，那么我们当然看到呢这个在金融领域内这个利益集团呢，现在我们看出来这个端这个迹象呢是盘根交错的一个重灾区。那纽约和平啊，纽约的这个胡平先生，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观察和评论？
就像你刚才谈到的，这个金融当然是啊这个一个重灾区，也是利益集团。问题在这里呢，它的利益集团是这个盘根交错。它不是这个什么这一派那一派截然分明的，因此呢，这个就不管对我们这个了解这些利益集团，了解这些金融腐败，尤其是在这个评估未来的这个反腐运动、反腐斗争，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难。嗯，像很多人所这个白手套啊，他这个也就是一些权贵的资产的一些代理人。他们并不是只代理某一家某一户的一个资产，而是代理很多家很多这个高层官员的资产。这当然也和过去那从90年代以来这个上层的腐败有密切的关系。当时那是流行的就是闷声发大财，所有各种高官的家族们都是各自闷头在发财，因此很多是在当时的那是不太分你我的。那么到了现在，你反腐败，你现在当局要做的反腐败，显然只能是一种选择性的反腐败，而在这个金融这一块呢，你就造成格外的困难。
嗯，
因为很多问题这个出的问题，你张家有这个问题，你去反张家，那李家呢？李家也在其中啊，你凭什么就不反李家呢？而且从很多材料都已经披露出来啊，这些东西涉及到这个方方面面，那光是政治局一级的人就已经涉及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想他现在是造成一个极大的困难呢。你习近平反腐，你难免就会投鼠忌器，而呢，这个你要照你原来的方式反下去呢，那是不是就是你这个所谓选择性反腐，以反腐为名来进行那个清除异己，这一点这个目的就是更难以掩饰，因此势必会这个遭致更多的反对。嗯，现在他一个最大的问题，我想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一点上，他又和刚才张先生也提了，他就和这个俄国的普京要清除金融寡头呢，就比他要更复杂的多，因为他这条清除就是他自己的，包括他自己家族在内，那包括习近平家族，我们早在2012年，那西方媒体就有披露，虽然后来说那个。包括肖建华在谈到他事情的时候还专门谈到过啊，他曾经帮助这个处理过习近平家族的这个资产。尽管我们按有些报道，包括什么安邦啊，就是有些这个太子党他们那个曾经据说后来是这个退出，但是这里的退出如果是真的话，那也无非也就是这个变现而已。这么造成就那你这样子也不能服众嘛，就是所以你要去下面一个反腐败，你究竟打谁不打谁？如果你谁都不打，对这些这个所谓金融腐败背后的高官都保护起来，那么只是抓住他台前的一些这个高管，那对他们下手，那这个毫无疑问会使你的金融反腐成为一个笑话。
嗯，
反过来呢，你要真正涉及到他背后的这个高官，涉及到背后的家族，那难免会引起这个人人自危，恐怕会遭到一种集体的抵制，你也很难成功。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包括郭文贵的这些爆料啊，那么他们很多也谈的不光是习近平家族，甚至你打大老虎的你王岐山，你们这个家族，包括这个姚依林的家族，也有很多的问题。我想这就为这个金融反腐就投下了更多的变数。
好的，那么现在看来呢，中共也面临着两难的一个境地。我们下面会重点讨论这些问题。现在我把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听众、观众还有网友。首先，我们接电话，浙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请讲。
我想说的是，习近平通过这5年的反腐，把这个党权、军权和政权都已经掌握在自己手里了。这些党权、政权和军权呢，他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个人安全，还有他利益集团的人安全，还有他权力的安全来反腐的。那这个今年要开始的这个金融反腐，我觉得这是一个深层次的，要开始为自己的钱袋子敛钱了啊，为自己的利益集团啊，为自己开始疯狂的开始敛财了。他可以把现任的这些金融的大鳄们都先搞掉。然后他自己就可以换上自己的人、自己的利益集团，那么 这个钱不就往他们自己身上去了吗？
嗯，好，
谢谢、啊、
好，谢谢浙江的黄先生啊。我们现在一位网友叫刘邦，名头很大。刘邦这位网友呢，他说金融业是国民经济的血液，中共在金融业开展反腐行动必定会影响到经济状况。他请问嘉宾，中共金融反腐想要达到什么目标？如果力度过大，会不会影响到经济发展？我们呢，在我们下一步的讨论问题中，我们的嘉宾会回应您的这些问题。我们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啊。金融反腐呢，我们看到除了涉及到官员之外，中共现在实际也把矛头指向所谓金融大鳄。不久前我们就看到亿万富翁肖建华呢，他从香港被抓回内地，目前下落不明。我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些金融大鳄？为什么他们被称为权贵集团的这个白手套呢？
这个金融大鳄现在变成一个高危职业了。
嗯，
因为这个刚才我这个胡平先生谈到，我此前做节目的时候也谈到，就是说这种白手套呢，它往往是多个家族共用的白手套，所以一旦这个高层或者是这个核心对这些家族发起攻势啊，有权力斗争出现，那么这些金融大鳄就危险了。
嗯，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由于是不同的家族，所以呢也没法这个选边站，说这是我的人你们不许动，那个不是我的人，就先把他们都控制起来再说啊。所以现在大概这些金融大鳄们，他们起码这个除了像肖建华这样的已经没有自由，那么其他的一些呢可能在国内行动还有自由，但是他们出不了境。
嗯，
那这个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现在要把他们控制起来，控制起来就是一旦有需要的话，就是让你咬谁你就咬谁。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既然反腐它是有选择性的，那么这个金融大鳄作为一种共用的白手套，那他们就必须在受控的情况下或者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才能够按这个指定的方向去咬所需要咬的这个对象。
嗯，
所以呢这些白手套现在实际上是处于一种非常这个恐惧的状态。你不要看这个马云这么风光，王健林这么风光这种厄运会不会也降临到他们头上，我们现在都不好说。
嗯
我们还是等等看。
好的，
谢谢。
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权贵集团与金融大鳄的这个官商勾结涉及到中共最高层的利益集团，所以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您也刚才也谈到，有些投鼠忌器，有心无胆。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一分钟。
嗯，那么习近平在金融的反腐势必也变成这个选择性的反腐，其实从一开始就有很多人提出这个就为选择性反腐做辩护，理由就是中共现在这个腐败已经到了这个至少十官九贪的程度，如果真是依法反腐有腐就反的话，那整个这个统治集团都会瘫痪。那么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有前人有很多经验，比如香港的廉政公署的建立，那就是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个榜样。那么很多人也提出过类似的一些主张，那就是怎么样实行先对实行一定的这个大赦，对先前的只要过去的所有大好官员，把你们多余的资产不管是以实名的方式或者是匿名的方式都捐出来，然后在那个公开申报的财产以此作为监督。那本来提出过这些方式，那但是在十年之前，当局曾经提出过这么一个主张，但当时呢，就是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实行。
嗯，
那么现在就很多提出呢，就提出，对，
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两位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